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借着这个大卫的生平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从仁义那到神义。那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以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主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那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是关乎那大卫之约。那圣经有很多的约，有亚伯拉罕之约那等等。那大卫之约是一个很重要的约，那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弥赛亚将来的应许。那第二个呢，它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旧约跟新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也就是说神所应许的来到新约，我们看见神那就怎么样，就借着按时候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那第三个方面呢，它旧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从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救赎恩惠那一直呢延续到那将来的关于那教会的这个救恩的事情。所以因此呢，第七章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章呢，一开头的时候那作者呢就给了我们一个背景。那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王住在自己的王宫中，那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我们知道大卫那在年少的时候，当神呼召他出来，当他跟从扫罗的那一段日子，他就不断的在征战。那那个时候他们的宿敌，主要的敌人就是腓力士人。所以我们看见经过了几场的战役了以后呢，那神赐福他，神也使用大卫能够使这个腓力士人那他们暂时呢，他们那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那大卫也是做了王，那不只是希伯伦王，也包括北方的王，也就是说一个统一的一个王国那就要建立起来。所以因此呢，这个日子呢可以算是一个太平的一个盛世。那在太平盛世的当中，我们看见那圣经说什么，就在这个安稳的时刻呢，那大卫心灵就萌生要为上帝，就是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想法。所以来到第二节的时候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神的约柜那反在这个幔子里。所以因此他要为神来建造圣殿。那为什么那大卫要为上帝来建造圣殿呢？我们知道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圣殿的意义。那弟兄姊妹，我们熟悉圣经，我们都知道那圣殿虽然表面看它是一个建筑物， 但是它同时也是象征那神同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见因为他心中不安，那我们看见在对比之下呢，他却住在一个豪华的一个皇宫的里面，那上帝的约柜却仍然在帐幕中，就好像一个信徒，那他虽然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别墅里面，却看到他自己的教会却到处漏水。那在这样的一个相比之下，他心中一定会不安，他觉得说神的家应该要被建立起来。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敬畏跟感恩。我们知道大卫他从开始他就是敬畏上帝人，那他一路的当中，从牧人一个小小的一个牧童，一直到今天的以色列的君王，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上帝的赐福，当然他也没有忘记那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许多的诗篇的这个作品的当中，那看见他对上帝的那个感恩，所以因此他要为神来建造圣殿。当然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他超越的安逸。那我们看见神使他安稳的时候呢，他没有躺平啊，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把国家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百姓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那大卫却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因此而安逸，他要为神来建造圣殿。我想从大卫的身上的第一个方面，我们思想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当处在安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有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记得祷告；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懂得我们会记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但很多时候当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了，你赐福我们使我们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是想到我们的生活而已呢，还是我们想到神呢？或者在安稳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那我们把上帝给淡忘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时候当你一蒙福的时候呢，你渐渐你已经把神给遗忘了。还有就是我们敬畏神和感恩还会像从前那样真诚吗？以前我们很热心那服侍主，虽然生活有艰难，但是现在困难过去了，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那一样的靠主，一样的热忱，而且爱主的心那没有改变呢？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一样是居首位吗？你我是不是愿意像大卫那样，我们不要被安逸给麻痹了，那我们而是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那把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神赐福我们，但我们不要走出，我们不要安稳在舒适区里面，我们需要走出来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神上帝要想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那他的心意是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他的动机那也是纯正的，当然他的态度那也是敬虔的。不过对的心意呢，那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心意。那很多时候我们心想的，你想做的，也许是态度也对，你的这个你的动机也是对，但很多时候不一定那就是上帝的心意。那紧接着我们看见，当大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拿单的时候，拿单怎么对他说呢？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不过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那我们看见拿单没有否定大卫的这个心意，但是就在那一个晚上呢，神的灵就临到呢这个拿单的身上，他向拿单启示，那让拿单告诉大卫说，你岂可建造殿宇那给我居住呢？那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就碰到人的心意跟上帝的心意就碰在一起了。那人的心意呢，常常跟神的心意之间就是有一种的张力。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管什么，我们只有自己的心意，一切都是照自己的心意。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明白我们生命有一个主，那就是救赎我们的主。所以因此呢，我们常常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讲台的教导，那弟兄姊妹的劝勉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每次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会祷告，我们问神说，神啊，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呢？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在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的当中就来回的摆动。那有些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不管神的心意，我们一意孤行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人的热心也常常被眼前的想法跟感觉给带动。 还有人容易把想我想为神做的事呢，那当作是神一定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有时候你想做的事情，那动机是对的，但不一定那神都是神的心意。所以人有热心，却不一定走在对的这个方向上。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眼光很有限，那我们的判断也是受到局限的。那人看不到全貌，那人的热心呢，容易偏离那神的全局。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小部分，但是我们没有从着神的这个整体来看。所以因此呢，人的热心我们必须要经过神的心意的一个检验。那只有顺服神，那按着他的时间，热心才是蒙神悦纳的一个侍奉。所以否则呢，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意，人的热心就可能变成是一种的冲动，那甚至呢，那变成是一种的拦阻。它并不是为神来成就事情，反而成为一种的拦阻。所以当然回到大卫的身上，那我们看见，难道神反对那建造上这个反对建造人为他建造圣殿吗？那神并不反对人给他建殿，反而呢，这正是他的心意。所以因此当大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拿单以后呢，那先知拿单没有否定，先知拿单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拿单心里很清楚，那建造神的殿那是好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圣殿，刚才我们说过，它是象征那神与人同住的。那圣殿也预表了耶稣基督，那圣殿也是预表了教会，而且圣殿呢也象征那将来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和平。那换一句话说呢，弟兄姊妹，那建造圣殿是一件大事来的。那上帝没有否定这件事情，那大卫想建造，但是呢神那拒绝他，并不是因为神不要人让他建造圣殿。为什么？它是一件大事，它是圣殿是关乎救恩的一个核心，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刚才我们看见，当上帝跟大卫的立约，而且向他应许说什么，他说你受数满足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的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那责罚他。你读的时候呢，有一个字一直出现的，就是他。那大概他到底是谁呢？当然如果近期的里面指的就是所罗门，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神赐福他，那让所罗门接替他做王。果然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也为神来建殿，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近期的一个应验的，一个将来要应验的，那就是来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隔了一段日子了以后呢，真正的就是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后裔。所以因此呢，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是他神应许给大卫的一个子孙。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路加就很清楚地描述了，他说他要伟大，这个他就是耶稣，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这里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还有呢，我们看见他说他必为我的名那建造殿宇。那来到新约的时候，真正的殿宇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曾经就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呢要把它给建立起来。当然耶稣要讲的那不是真的看得见的那个圣殿，你们要钉死的，你们要除掉的那一个，他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就是那个圣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第三个方面呢，你 那个应许里面提到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那出来受洗的时候呢，施洗约翰为他洗礼，那紧接着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什么，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我所喜悦的。还有呢，就是最后我们看见他说，他若犯的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我们看见来到所罗门的时候，的确当所罗门犯罪的时候呢，或者是大卫的这个后裔犯罪的时候，神管教他们。不管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无罪的，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呢，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接受了上帝的责罚。 所以彼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因此你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一段后裔的应许，大卫之约，那全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关乎在救恩的核心信仰的里面，当然也关乎了什么建殿为什么重要，它也关乎了你跟我的救恩。弟兄姊妹，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弟兄姊妹，再次的把它转移到人，转到教会的身上。弟兄姊妹，教会就是上帝的殿，今天你我都是上帝的殿。只要当你信耶稣基督，那圣灵居住在你的内心的里面的话，那你就是上帝的殿，就在那里。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些关乎到什么？关乎到我们的救恩。所以想想看，我们有圣灵居住我们的心里面吗？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在心里面的话，那就证明一件事，我们还没有救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信耶稣，罪得说赦免的话，那圣经给我们应许，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上帝的殿，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居所来的。还有第三个方面，当然这也是关乎世界的一个和平。所以这里提到说，我必为我的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他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弟兄姊妹，这里你读到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地方，而且他们不再迁移，而且是真正的安静，就是平安。当然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指将来神的应许。今天的以色列人到处还是有战火，还是一个不稳定的，那我们看见他甚至成为世界的那这一个仇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民族，但是将来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就在将来的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神要给他们一个地方，不再迁移，而且安静，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当今人造的和平真的能够实现吗？那最近我们看见人一直想方设法要制造和平，那就算有的话也不过是相对短暂的。人类很多时候很矛盾，那一边制造混乱，但一边又渴望和平，又想创造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在哪里？那和平就是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这里提到刚才读那个字安静这个字，那这个字其实指的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真正的那个平安，当然也是将来那个永远的那个和平。所以神的心意那并不是否定大卫的热心，而是要引导他明白上帝更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就看见建殿这件事情，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却不让大卫亲手来建造呢？我们一般上的解释都是根据那历代志上的22章。那历代22章的提到，就是因为什么？大卫呢流了许多，有几次的战争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因此呢，圣经说什么？这里他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仗，所以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所以一般上我们解释说，因为大卫打了很多的战争，所以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上帝不要他建造圣殿。那我想这样的解释那合理吗？弟兄姊妹，那难道打仗本身就是一个坏事吗？那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战争是正义之战，回到圣经有许多的战役都是圣战来的，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借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他们向迦南的妻族来宣战？那弟兄姊妹，因为迦南妻族的邪恶，那我们看见他们多年以来，他们在一种腐败的文化的里面，他们把自己的儿子婴孩就这样活生生的献上，他们在敬拜的当中有淫乱的等等，这种腐败你看见神容忍他们很长的一段日子，一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引领他们审判他们。啊，我们看见许多的战争在圣经的当中，有一些重要的战争都是需要的战争。所以大卫究竟所以 不是，是不是大卫流了很多血打仗就错呢？那大卫究竟是为谁征战呢？当然都是为神的名而征战的。所以大卫的一生他都在为上帝来征战。所以神拒绝大卫建造圣殿，并不是因为他打过仗手中流了血，而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象征的意义。那大卫就象征什么时代？战争的时代，混乱的时代。所以因此呢，真正建殿圣殿呢，就代表一个平安跟安息，因此呢更适合由所罗门来建造。因为所罗门他的名字，那所罗门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这一个意思。那我们看见有时候在不同的时代，神在象征一些事情。那举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引导他们，那个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叫摩西代表的律法。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当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象征什么？那象征的一种律法不能够叫我们得救。但是来到另外一个时代就不同，约书亚，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是预表那耶稣基督， Joshua 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了。所以有一代的人，有一些时代是在不同的时代，就象征着神做事的不同的一些的方法。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大卫他神拒绝他建造圣殿，那主要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历代志上就再次的说明，他说所罗门，他说我必使他安静，不被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所以在位的日子呢，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那建造殿宇。弟兄姊妹，所以所罗门那建造圣殿是最适合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所罗门这个名字 Shalom， 那就是 Shalom 的平安的意思。所以大卫的手是象征着战争的时代，流血的时代。那这个时代有一天要过去，但是来的紧接着所罗门的时代，他要为神来建造圣殿，所以神拒绝他，因为他手中流了许多的血。所以大卫曾流了许多，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大卫的真正的那个子孙呢，耶稣基督却是为世人流血。那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流血。所以当我们相信他的人，他们把他带到他的里面，带到那个真正的那一个平安的里面。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有平安。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神不让大卫亲手建殿。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看中的不是，神看中的不是单单看得见的圣殿，而是他的百姓。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从第七章的第六到第八节，那这段圣经里面主要是提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神从来没有叫他们建殿，神也曾经设立了许多的这个士师，神也没有叫这些士师来为他建殿。所以因此呢，这段经文里面简单的说，神要对大卫说的是什么？他看中的就是有人来牧养他的百姓，然后我曾以色列人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设立了士师来牧养他们。所以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牧养他们，在这个过后呢，就借着士师来牧养他们。但是如今呢，神要告诉他们，告诉大卫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拣选出来，来牧养我民以色列。所以并不是神反对，神要的就是看得见的圣殿，那不比他看不那个那些百姓的重要性。所以神要的什么？要牧养他的百姓。所以神在这里要教导的一个功课，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就好比说我们为什么要建造教会？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已经引导我们，给我们拿到这块土地来建堂。我们说过了，建礼拜堂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礼拜天这个空间里面是让我们能够在那个环境可以更好的善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来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礼拜堂这个地方也是神给我们，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个空间呢，来继续来建造主的教会。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教会。弟兄姊妹，假设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礼拜堂建立起来，那让人感到羡慕，但是教会的生命却都软弱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没有意义的，神不会看重。所以因此我们非常清楚，那我们最终还是要建造教会，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能够更明白主的真理，弟兄姊妹更加的敬虔的爱主。 所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好了，包括我们信徒弟兄姊妹，信仰的外在形式重要，还是内在的生命优先呢？是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信仰的一些的外在的形式，是为了要引导我们来敬拜主，更好的来敬拜主，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一个生命的建造。还有包括我们今天参加教会，那跟委身教会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弟兄姊妹，神要的那不是单单要我们参加教会，上帝要我们不是单单我们加入伊甸堂然后成为伊甸堂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委身给主，我们要让主来使用，使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的能够来建立主的教会。所以因此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还有服侍人，服侍人重要还是品格的建造更为重要？弟兄姊妹，服神要我们服侍人，不过神更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对，我们服侍要对，但我们的生命也是要对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到某一些地方去的时候，没有真理的时候，人就会被形式给取代。所以人就是很奇怪，总是要看得见的东西可以抓住，那但是如果你有真理，你会发现外在的形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回到去看清教徒他们建的礼拜堂，他们建的礼拜堂就是这么简单，里面是除了遗址，然后几乎是空空荡荡，中间上面就是有一个讲台就在中间，它也没有十字架，它也没有所谓的画，也没有什么点灯等等，它就是这样简单。为什么？当你有真理的时候呢，你外在的形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倒过来，如果人不看重真理，不爱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喜欢去抓外面的东西，要抓这个仪式，要抓那个谁。弟兄姊妹，神看重的那就是真理。所以仪式容易满足人的眼光，但神更看重人的心。仪式能够做给人看，但是生命更新才是神要的。礼仪是片刻的，生命改变那弟兄姊妹是天天的。所以神看重的是人，神看重的不是单单有形的那一个圣殿。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神要告诉他说，安全感不是靠着看得见的圣殿，而是靠上帝的同在。那我们说过了，虽然圣殿象征神的同在，但神的同在的应许呢，是远比圣殿本身更为重要。所以神圣殿象征同在，不过神的应许的同在比圣殿的建立更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他说什么。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弟兄姊妹，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当神不同在的时候，圣殿在荣耀都没有用。所以后来你看见在所罗门的时候，紧接着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开始离弃神的时候，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很辉煌的，但是上帝的荣耀就开始慢慢离开那个圣殿。当上帝的荣耀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圣殿就交给谁？交给那个巴比伦人。巴比伦就入侵了，就把圣殿给毁了，把以色列百姓给掳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重要是什么？重要不是圣殿，重要是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弟兄姊妹，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今天什么是你的安全感呢？你的安全感还在宗教的活动的吗？今天你的安全感是在教会的服事中吗？今天你的安全感呢，还在你的理想，想要赚多少的钱，你的生活怎么样的改善呢？弟兄姊妹，这些如果你把安全感放在这些事情上的话，那这些就变成你的偶像了。有时候服侍主也是这样，我们要提醒自己，有时候服侍主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服侍拿掉的时候，或者神把我们的服侍给拿掉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有平安吗？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不能够容许你动他的东西啊，你动他的东西就好像动了他的命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是问题来的。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服侍就是因为神呼召我们服侍，我们服侍了，然后我们就交给主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的服侍，我们建立起来不是让服侍来安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里面就有平安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没有平安，你要知道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吗？真正的平安不是在外在，真正的平安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约翰福音讲的一个词，不断的在使用一个词汇，是所有的福音书没有的，那就是一直讲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哪里？你在基督里面吗？基督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如果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你认罪悔改，你重生得救，你就在主里面，主也在你的里面。如果有主在你的里面的话，你一定有平安。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讲的名言，他说，神啊，你造我们是为你，我们的心灵不安，直到安息在你的里面。我想这句话不断地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都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主。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说你在主里面的话，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平安。最后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为什么拒绝，只要让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所要安排的角色跟定位。那虽然神拒绝了大卫亲自的建造圣殿，但神并没有将他排除在神建殿的计划之外。你看见上帝依然使用大卫，使他在建造圣殿的计划中做出关键的一些预备跟奉献。那来到历代至上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大卫说什么？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殿里必须要怎么样？高大辉煌啊，要做得更荣耀更美的，使名义荣耀传遍天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所以他就立定心志要为殿预备材料。紧接着历代志的作者就注解了，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那跟这个甚多就很丰富的意思，神赐福他，所以他就为上帝来预备。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代的信徒都应当为主的教会做出贡献。每一代的信徒，神的心意都是如此，每一代的信徒都要为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做出贡献。还有就是今天神赐福你的，是要你要来为他给使用了。想想看，今天你有没有想过神赐福你的目的是什么？神赐福你的目的不是单单今生的享受。当上帝的家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奉献，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奉献。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教会在建堂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已经很清楚上帝引领了，神的心意已经很清楚，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一步一步的引领都很清楚了，那是上帝的心意要建造。但是今天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并且照着神给我们的恩惠，弟兄姊妹，我们用在主的教会的里面。那常常我们常讲前人种树，今人得因，但是弟兄姊妹，今人得果也当为后人栽种。那大卫神赐福他，今天神赐福他，他就怎么样？他为下一代来做好预备。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赐福于我们，我们今天也要为下一代来预备。我们说了很多次的，我们建造礼拜堂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下一代。所以当这个礼拜堂建造起来的时候，下一代的人蒙福了，他们就继续在为他们的下一代继续的能够来建造。我们看过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第一代的很辛苦，他们发展教会，后来他们有钱了，他们积极的奉献建立了一个大的礼拜堂。但是来到第二代的时候，你发现第二代了，没有人再建造了。第二代只有享受第一代建的果子，种的果子，然后第二代人享受，结果呢就开始没落了，开始萎缩了，灵性开始低了，弟兄姊妹就往下走了。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不是那样。今天神赐福第一代，第一代为第二代做，第二代为第三代做， 就继续的这样延续下去。那这是神对他信徒不变的心意，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再来，弟兄姊妹。所以我很喜欢大卫对大卫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的一句话，那就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起读。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那遵行了神的旨意，在原来的意思，他服侍那一代的人，也就是说大卫他服侍那一代人，他就死了，那就回到主的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感谢主，我们要思考的几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何将你安置在这一代？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安置在这一代的里面？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安置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安置在一代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来问一个就问题，就是他在你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要为你要你能为这一代留下什么贡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能够为这一代里面留下什么贡献？所以神赐福你，那你有没有为这一代来做出贡献呢？所以当这一代过去的时候，你会留下什么痕迹？简单的说，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人生面对弥留之际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我们为这一代神做了什么，是遗憾吗？还是丰盛的果实？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安置在这一代。所以记得，当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交锋的时刻，顺服不是放弃自己，而是与永恒的智慧对齐。所以你就明白了，大卫当大卫要建造圣殿，神拒绝他，大卫顺服，但是大卫没有讲既然你不要让我建，那我就回去睡觉好了。没有，他就想了，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好，我能为主做的就是预备的工作啊，我就做好准备的工作。所以他不是放弃自己，所以当他愿意跟主做，为主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跟神的智慧对齐，跟神的心意对齐了。所以顺服不是放弃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想法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们说啊，最后我们说要顺服了，顺服然后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要做了，我每个做礼拜就好，那我要做了你都不要我做，然后就我顺服了，我不要做了，我不要做，然后我就继续躺平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消极的，那个不是神的心意。记得这句话，顺服不是放弃自己，而是与上帝的心意对齐。在想什么你能做的，所以就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做吧。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记得每一次的行动，选择行动，都是上帝心意的人心意对齐的机会。所以好像约翰欧文说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人的心意被上帝的心意引导。所以今天你的心意，你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如何让自己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挂钩呢？那培养我们说过的是，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常常成为一个张力。那你怎么样去顺服神的心意呢？一定要把你的思想里面稍微撑开一点。怎么撑开？你的思想要改变。第一个方面，你要从我要到神要。所以每次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那我要做，那是不是神要的？如果不是神要的，我们不要做。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就是我要，所以我要这个，我要那一个，我要做这个，我要那个，弟兄姊妹，但是神要呢完全被排除在外。弟兄姊妹，这个我想作为神的儿女，那这是一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是一个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那也许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信主之后有另外一个心意介入了，那就是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好像为主而做，不管做什么就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所以因此呢，神的心意就变成重要了。所以我要的跟神要的能够符合吗？如果不是，我们要顺服神要的，而不是一意孤行。第二个，我们要把思想撑开的，就是我们每次想到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狭隘到宏大。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都是很窄的，但有时候我们稍微放大一点来想事情， 不是单单只想我们目前眼前的事情，我们要想的就是这么窄的事，我们要想更大的事情。有时候在教会也是如此，教会的领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尽量从比较宏大的角度来想事情，而不是单单狭隘。所以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决定，弟兄姊妹不容易明白，很多信徒可能会觉得那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要那样。改变人总是不喜欢的，因为改变你就要做出调整。但是有些时候一些改变是有好的，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一个大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想事情不是单单只是啊，目前一个小部分一个范小范围，我们想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从狭隘到宏大的一个思想。第三个方面呢，从眼前到永恒，不要只是看短暂的，我们要看永恒。短暂今生就是赚钱也过一个短那个一个今生的生活享乐，但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想的永恒。举个例子，我们想事情的时候，第一，这个跟我们的福音，跟福音有关系吗？跟神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我们要怎么样从目前短暂想到永恒？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还是只有短暂的今生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这个是对人的生命的建造有益处吗？所以保罗就讲了，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能够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荣耀上帝。你看见保罗给了我们很多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心意，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说有一些的张力，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常常要符合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每次想事情的时候，不要只说我要我要我要，你要想是不是神要的。第二呢，就是不要要从狭隘到这个宏大。第三呢，就是从眼前到永恒。你把这个放在大卫的身上，你看见大卫说我要，但不是神要。你把它放在身上，大卫看到这是狭隘的，他没有看到宏大，他看到那个圣殿，但是神要告诉他说那个圣殿的意义是更大的。第三呢，你看见神不，大卫只是看到眼前，但是上帝要给他看见的是更永远的，就是讲到他的后裔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大卫明白的时候，接下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呢，大卫在那里祷告，他敬拜跟赞美上帝。你回去你去读下一段的经文，就从第十八节开始的时候，那大卫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受到很大的感动，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就是这样引导。我说过了，神并不是否定了我们的心意，有时候他是要引导我们更明白他更大的计划，这就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打开你的话，思想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再次的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意跟主的心意常常有一些的张力，但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不要一意孤行，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在主的面前依靠主、顺从主、跟从主，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而活，好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蒙主你自己的赐福。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思想非常的愚钝，但主啊，你的灵继续帮助光照我们，叫我们明白，叫我们活得能够有智慧，能够照你的心意来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